一件大事呢，那么稍微和您这么介绍一下。那就是说大概到快到1919年左右，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重大的事情发生，就是说这个第一次，那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现代派是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那当然再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什么的，所以当然很多的人，尤其是很有学问的这个基督徒呢，当然受了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呢，一直到1920年左右，那么是第一次我们知道说所有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起来，那么是第一次呢，可以说不只是挑战现代主义自由派，而且他们第一次他们觉得应该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所以那一次的决战点是在哪里呢？可以说在欧美。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920年左右。那么但是实在说来呢，整个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我们可以说大概是就在第20世纪头1/4的那段时间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所以从此以后才有福音派或者是基要派，那么相对的呢就是或者是现代派或者说是自由派，甚至于呢套用王明道弟兄的话，根本就是不信派，那挂名表面上是基督徒。那么我昨天已经说过，有的人读历史，这不是我说的，有人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他们认为19世纪当你仔细注意到很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的话，你可以分成两批，一个呢就是戴德生所代表，当然完全是福音的，还有就是李提摩太所代表的，那么很自然所代表的是现代派。所以讲到如果今天人要反对福音的，最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些现代派的理论、自由派的理论，那么就试着能够把信仰纯的基督就把它击垮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到了1920年的时候，那么主在美国在好几个地方，你看你的确是圣灵的工作，那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复兴的问题的，我们说过前面圣灵一直工作，你看见了神一个一个把它丰富打开，但是现在不要忘记了，那为了真道呢要打美好的仗，一定要不让，所以那是可以说是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真同心合一，那为了真道他们极力的争辩。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1920年的时候在美国所发生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原因很简单，有三个原因一个经营，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看一下，那么三个原因呢，第一就是主在欧洲跟美国所带来的复兴，一个是金钱派在德国的复兴，在北欧的，然后英国的大复兴，然后美国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大觉醒。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吗，在这个复兴的流里面，当然大家相信圣经神的话，对于基本的信仰从来没有摇动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祝福他们，所以圣灵的水流呢自然就倾倒在中间。所以这是第一波，很自然这些人呢你不会摇动他们的信仰，他们读圣经从来没有问，从来没有像今天到神学里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的要问说这个圣经到底是谁写的，他的来什么时候写的，那这些没有说不好啊。可是请问大家，当时达比他们读圣经，你去看达比所有内地会所有的不是弟兄会他们所有的解经的书，他们从来没有浪费一点的笔墨去问说这个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或者这个以赛亚书是说分了两半，这样之类。你看你读圣经，你要把圣经读了，这个才行啊。那有的人不是，有的人他圣经不读，他读那些很多关于圣经的书，所以慢慢就被挪走了。所以凯姆摩根他是解经之王了，他告诉我们说他当初就在一个完全不信的环境，慢慢他就摇动，他虽然是弟兄会，父母是弟兄会的， 可是到底因为那个时候时代的冲击啊，那么年轻人所接触的当然慢慢慢慢对圣经打了很大的问号。后来他告诉我们他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你总要让神的话先入为主，你不要让人的解释先入为主，所以他每次读一卷书的时候他一定要读他五十遍，然后才拿笔记再看别的参考书。换一句话说，他养成了习惯让神的话先入为主。那么这样的话他 后来告诉年轻人说你就不会再摇动了。所以你看凯姆摩根虽然他不是一个傻瓜，他不是不知道今天现代派他们所持有的武器，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很稀奇为什么他信心那么坚定呢，因为如果你真的读了神的话根本连证明都不需要。所以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当复兴的流来的时候，现在圣经很清楚对他们来讲不是光是真理，所以不光是神学，神的话也是，生命也是他们的道路，所以他们天天失去玛纳，他们从来没有对圣经怀疑过，而且呢都让圣经圣灵很清楚地对他们说话，所以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所以这个神的话在他们身上变成他们一部分，然后许多的祷告，许多的神迹。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还需要去证明，从基本开始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不需要，因为他天天是活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人来讲，你要证明说童女玛利亚，圣经里面证明说亲女主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吧。所以等到后来你看有一本的书专门讲讲到 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 那么就是讲到这个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那么怎么关于主耶稣童女玛利亚需要写一本书呢？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起来为主征战的时候有一个真理的勇士，那么这就是后来他们就离开了Princeton 神学院，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以后就说 Westminster 他们就是相信以赛亚书就一个作者，他们也相信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而且神的话是不会错的。那么不要忘记这到了教会非常的时期的时候，你才需要用一本厚厚的书来证明给人看，根据圣经，除非你不相信圣经，你根据圣经，那么你就要主耶稣一定是童女玛利亚生，你不可能把这个拿，能不能解释是另外一个解释，但是你要把这个真理从圣经拿走是不可能，因为当然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确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所以他才能够做人的救主。所以你想想看，因着这一百多年，那么不要忘记啊，从我们刚讲过，从金钱派开始，那么一直到英国大复兴，一直到了美国大复兴，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现在慢慢这些人就到中国来了，所以很自然的你看他们所带来的福音就像这个戴德生他们所带来的一样。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那第二波呢很重要，就是主在1928年左右，我们说主在英国不是兴起了很大的运动吗，那个运动就是弟兄运动，就是有达比啦，还有呢穆勒这些人。那么这些弟兄们的确是很大的运动，那么这一班弟兄们不要忘记，很多人误会他们，他们很清楚的就一直是说，虽然马丁路德说人人都是祭司，但是只有什么呢，只有在如果在德国的话，你如果要看见人人都是祭司，不是到礼拜天，礼拜天他们还到路德会去聚会，路德会呢还是一个人讲到其他听，还是几个肢体在那动，那很清楚的。但是呢所谓的金钱派啊，那个一个细胞一个细胞活很活很活的像基督身体一样的，那是在哪里，那是在每个家庭里面，每一个组里面，那人数不是很多的，明白吗？所以很有意思在哪里，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呢他果然实现了马丁路德的梦。马丁路德的梦是什么，他说哦，巴不得有一天呢这个大教会里面能有小教会， 看着外面看着人教会里面能找到看不见的，因为那些就是见了蒙恩得救了。那么他所说看得见的是路德会说的看得见的，因为那些诸侯啊，因为那些王子啊，他们的坚持只要是生在德国他就是路德会的人，所以这是马丁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他巴不得有一天那么大教会的一个小教会，而这个小教会呢充满了活力，真的好像基督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各个国的生活都是成圣的生活。所以你看呢结果是什么，在德国的复兴非常的清楚，你看见不错，你看见胜利实际是在那里。不过你要看，你不是到主日去看，你要在主日以外去看，那这是近前派的这点。英国也是这样，英国今天虽然神借着威斯利约翰那的确造了很大很大的复兴，但是威斯利约翰在他死以前他从来没有鼓励人说我们另外再有一个聚会，没有。到了主日他们领圣餐擘饼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要他们回到安利干回去，那是很清楚的。或者圣公会，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有两件事到现在很多人误会了，每个主日擘饼是安利干回的规矩，是圣公会。那么如果长老会那也就是一个月或者一季才一次，或者一个月是一次。还有呢安利干会圣公会一个特点，蒙头，姊妹蒙头。所以姊妹蒙头千万不要以为说是近代的事，没有这些事，而那个时候蒙头一点困难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来聚会都是高层社会的人，所以既然蒙头就戴帽子嘛，所以然后姊妹们就比赛帽子，谁的我的帽子比你的帽子更好看更漂亮，所以蒙头对他们没有困难。到底蒙头是什么意思他们不一定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在圣公会英国国家教会里面有两件事，第一个是每个主日都擘饼，第二他们是蒙将蒙头的。所以问题就是如果你光是外面蒙头，光是带个 你就像那样一样，你说到底这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是非常可惜这件事。现在慢慢慢慢的大家就拿这些东西来做很多的借口。你知道今天大家要如果一对夫妇要离婚什么借口都可以离婚，如果大家存心我们要分开，你看总有一天会给你找到理由的。但是很稀奇，如果今天为主做见证的话，你看这个自由是我们没有的。好，那么到了弟兄们起来的时候，他们是人人都进共有。所以当然呢，既然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主之间是我们人人都是祭司，那我们与主之间你看见除了主耶稣大祭司之外没有。所以请大家记得，根据达比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是祭司的话应该没有圣品阶级。可是呢虽然路德会会虽然加尔文都讲这个人人都是都是服侍主的，这个理论是这样，但在实际上慢慢你看见慢慢慢慢，因为慢慢要还是依靠这个居间圣品的阶级。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爱世界去嘛，你爱世界教会总要有人管，总要有人看嘛，所以就让那些呢有一般人，那么让他们呢专门去管属灵的事，他们多读圣经，他们圣洁一点，所以我们也懒得祷告了，所以让他多祷告祷告，慢慢慢慢的你看那个居虽然在理论上他们相信说自从改革运动以后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理论是如此，实际上不是如此。所以圣灵呢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就是今天里外要一致，如果主给你看见这么多，主对你要求的这么多。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弟兄会或者达比他们起来并不是说他们发现了新的东西，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就是马丁路德所看见的，不过现在他们说我们要付诸实行。所以当然他们反对在平信所谓平信徒跟圣跟主之间还有所谓圣品的阶级，是他们竭力反对的，所以当然他们就没有牧师了。那没有牧师现在问题就是谁来牧养你们呢？然后呢如果每个人都是祭司的话，那就表示每个人都应该亲近主啊， 每个人信主，每一个人都应该会祷告啊，每一个人应该都还会读圣经啊。所以请记得，在敬虔派的身上已经这么做了。不过呢，